瀛台又出现张献忠，广州八成中产已经破产。专家话，中共推进台海内海化，武汉工人谴责政府冇信用，导致抗议活动不断增加。王毅对乌克兰外长承诺，绝不卖致命武器俾俄罗斯。新年伊始，河南几百名教师抗议遭到警察驱赶。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0号礼拜二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亲爱嘅观众朋友，喺过去嘅三个多月里面，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谢宝，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回馈。65岁嘅陈女士告诉我哋，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，佢嘅血压仍然偏高。然而，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，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，佢惊喜地发现，佢嘅血压降到咗正常水平。佢笑住话，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。
因为下压好难降噶嘛，但系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，下压就。
系几多啊？数值？
80啊嘛，试过70几都试过，不过我有啲怀疑吓，我咁低会唔会啊？有冇咁好啊？自己咁有啲怀疑。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，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，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。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？我系咪嗰啲嘢试啊？还是部机啊？唔知啊。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。
想了解详情，请上健康520网站。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。中国国内热传一个讲法，广州有八成嘅中产已经破产。一篇判断自己是否符合破产标准嘅贴文亦都热传。更差嘅系，中国嘅经济危机正逐步引发社会危机。
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后续影响深远。就好似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引发一连串危机。日前国内社交媒体流传一篇文章话，广州八成中产已经是正面破产。正面破产的意思是手入边的现金加资产少过争的银行贷款，例如300万的房屋还清了120万，仲欠贷款180万，手入边有20万现金，架车值20万。财产就是层楼的120万加20万现金再加20万车的价值，财产总共160万，但还欠贷款180万，那就是正面破产。如果房价继续跌，那你的财产继续减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赚钱还贷款，一旦失业后果不堪设想。网上还流传一份即将在今年破产的广州市民的特征，共7条，这个计算方法显示，在广州房价下跌30%的背景下，一个有大约615万资产的人，家庭每月收入6万，基本负债已经达到了570万。如果房价再跌6%，或者本人失业5个月以上，那就宣布破产。惨淡的现实正催生中国社会发生转变。A 股暴跌令小粉红群起骂中共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另外，河北省瀛台市一栋大楼在大年初四发生大爆炸，在短片看到现场没有起火，几乎整栋楼的窗户都被震碎，网上传闻是天然气爆炸。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，据传实际是破产商人向官员报仇，用了威力巨大的 TNT 和黑索金用遥控引爆，已经造成108人死亡。消息还说，这个小区没有通天然气，如果是煤气罐爆炸，破坏力不至于炸毁整栋楼。如果传闻属实，中国就再添一名张献忠，民间对官员的痛恨正在累积。观察人士一直警告，一旦官民矛盾激化到公开的程度，就会爆发统治危机。
中国大陆一艘快艇14号越界闯入金门海域，遭到海巡署人员追缉，在逃逸过程当中造成2人落水罹难。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7号声称， 在该海域不存在禁止限制水域一说。
对此，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，他表示中共否定夏金海域禁限制水域的存在，那是中共破坏台海现状的具体表现。过去大陆非法渔船被驱赶、被拘押的案例不少，倘若真是好像中共所讲的禁限制水域不存在，过去那些案例如何解释呢？他说，我在金门住过，我了解所谓禁限制海域，离金门岛周边的海上距离大概是8到10公里，所以禁制水域和限制水域高度重叠。目前来看，就是中共刻意制造这样的一个事端，然后马上就宣布两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禁限水域。进一步地说，就是包括佩洛西来台湾之后海上大规模的导弹试射然后封锁，包括选举之前高空气球入侵，还有 M503 航线单方面话改就改，代表中共就是透过不同的手段要将台海内海化这样的一个目的。余中基认为中共的霸权主义不会得逞，他说，其实中共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手段，不单止对台湾，在南海和日本之间的钓鱼台使用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。问题，中共所声称的台海是中国的内海，但是不管美国、日本或者是北约国家或者是澳洲等，它的海空基舰会通过台湾海峡，那就是宣布台海就是一个国际海域。中共咁紧张，主要就是他所谓台海内海化的策略已经被国际瓦解。余中基指出，面对中共试图推进台海内海化，台湾政府应该将问题国际化。他说，我觉得中共未来动作的骚扰模式一定就是比照南海和钓鱼台的模式，以数量来进行主要航道的干扰，甚至使用水枪来驱赶。为了不被中共的灰色地带战略能够凑效，台湾应该学习菲律宾的模式，就是全程录影，然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讲明，将事实的真相第一时间就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布，那全世界的舆论会更唾弃中共这种霸凌和嚣张的气焰。因为当你将事实真相曝光之后，中共主导舆论战的空间就不会发挥任何的影响效果。
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独立数据显示，在1月1号至2月3号一个月间发生了134宗抗议活动，其中仅广东省就发生了40宗。
易燃网负责人史海文表示，工人抗议活动通常同工资纠纷和职业安全有关。史海文特别强调，建筑工人特别有可能举行抗议，因为他们受到房地产行业崩溃的打击尤为严重。就这个问题，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武汉工人傅先生。他说，政府将工程给了包工头，包工头往下发的时候发生拖欠，房屋起好了，写了欠单，包工头说没钱，他是层层转发，你知不知道呢？发到我们就是最低层，我的那个包工头是最低层的，他包了几个工人，他说差不多有100万拿不回来。社会最低层的包工头其实还是稍微讲一些信用，他再往上一级的那个包工头就基本上不讲信用。傅先生提到，政府不讲信用是主要的问题。他说，他们为什么不讲信用呢？政府不讲信用，没给包工头好大的利润，包工头用真金白银去行贿才能够拿到工程，他要将自己行贿的钱赚回来，还要将工程做好，还要自己有些利润，利润没达到他就挤压拖欠工人，挤压到最下层的包工头实在是没能力，他就不接工程，算啦，唔做啦。傅先生谴责中共独裁，工人攞唔到工资，亦唔俾抗议维权同讲真话。佢话，中共政府唔俾人讲说话，就死气沉沉，唔俾你讲说话，边个讲真话就搞边个。 无论乜嘢地方，无论你系喺微博上就封号，你喺微信上亦系封号，你喺今日头条上都能够封号。据人权组织话，自从去年八月以嚟，中国嘅劳工抗议活动迅速增加，尤其系喺中国新年之前。根据易言网收集嘅数据，同2022年同期相比，2023年第四季度嘅劳工抗议活动增加咗两倍多。
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表示，中共不会向俄罗斯出售致命性武器，并希望乌俄能够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。相关言论引发外界质疑。
王毅在16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，他向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保证，中共不会出售致命武器给俄罗斯。根据中共外交部新闻稿话，在乌克兰问题上，中共强调不火上加油，不借机谋利，不向冲突地区出售致命性武器。中共将为尽快停战、重建和平发挥作用。但法新社报道，中共表面上声称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，实际上却拒绝谴责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。近年中共同俄罗斯经济合作和外交接触紧密，并且在俄乌战爆发之后，中俄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。对于国际社会指控北京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一事，北京一直否认。根据日本共同社去年三月报道，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大量中国弹药，并怀疑弹药是由俄罗斯军队所发射。此外，美国华尔街日报亦有报道，根据对俄罗斯海关贸易数据的分析，中共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导航设备、喷射战斗机的零件和电子干扰器等设备。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亦曾经报道，从海关获得的资料显示，2022年6月到12月的半年内，中共国企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一间俄罗斯公司运送了1000支 CQA 型突击步枪，但标签却写住民用猎枪。而接收步枪的这间俄罗斯公司同时亦同俄罗斯政府同军方做生意。CQ 突击步枪是北方工业公司仿制美国 M16A1A2 突击步枪的一款出口型号武器，可以全自动发射。CQ 突击步枪主要用于出口，多数是军队使用，中共军警中亦有少量配备。
中国新年假期刚刚过去，2月18号正月初九，河南省周口市开发区的教师几百人到市政府门口聚集，要求提供教师退休待遇。当局出动大批特警、警察、警车到现场戒备。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的李元华表示，中国的教师属于事业单位编制，但地方政府收入减少，教师的待遇就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。因为他们在事业编制当中属于弱势群体，这一类维权事件会越来越多。
影片显示，河南周口市市政府大楼的马路对面上一字排开，停满了警车。拍摄影片的人说，现场镇压的警察比维权的教师重要多，教师被警察驱离市政府门口。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，教师维权群体是有知识的人，这个群体学历要求比较高，同样是大学毕业，如果你做了教师可能就会固定啲，如果你没有其他收入的话不会特别好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是公务员的话，可能收入、福利待遇还有其他各方面可以捞的油水会特别多。他们是这样去比较，因为他们都属于事业单位，都是政府发工资。所以我想他们要去要求待遇，绝对不是说他们自己随便想提高待遇，肯定是比如说都是事业单位，其他单位的待遇比他们好好多，那他们去要求，我想那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。李元华判断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教师维权会越来越多。他说，整个教师行业随着中共经济的猛烈下滑， 其实受到的冲击亦非常大，因为既然是政府发的工资，它属于财政拨款，政府过去可以卖地，现在没钱了，过去可以收税，现在商铺倒闭，工厂倒闭，它收不到税，所以政府没钱，这样所有的从政府领工资的人可能都会受到冲击。这样教师这个时候有时首当其冲，因为毕竟这个群体比较大，而且中共亦不大重视这个群体，一般先保各级官员，所以他受冲击就比较直接一点。我想这种维权会越来越多。香港南华早报报道，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，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教师，随着中国出生率加速下降，将出现过剩的现象，预计未来十年有几百万人失业。全国义务教育学院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持续减少，到2035年小学教师将过剩150万人，中学教师将过剩37万人。李元华指出，教师过剩过去都是铁饭碗，现在如果你被他失业，而中国社会经济禁凋敝，这样你这个时候变成没有饭碗，可能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。我想教师群体在事业单位是弱势群体，教师现在随着中共教育的扩大化，实际上学历要求越来越高，而且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各种检查，各种压力，它会是无形的。高校教师90年代初搞聘任制，每年要评分，评价不好的老师第二年就不请你，所以90年代就是这样。那些同我一个教研室的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就全部走了，做不到教师，做行政，后来就出国，所以这种压力非常大。它有很多数量化的评级，就是评定你的各个方面的要求，那中学老师也是这样。
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